半年时间很快就过了啊，感谢神，教会安排有这样能够有半年，我访问了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的教会，也接触很多人啊。那今天晚上大概没有时间讲这一些过程啊，我就要进到今年的主题了。半年不见，各位啊，灵命都有很大进步啊。因为去年我们是与主同行，现在各位已经是叫做服侍这世代了哈，这是相当伟大的、了不起的责任啊。这世代是若没有主的恩典怜悯，我们实在无法服侍的啊。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，看看报纸，从同性恋演变到同性婚姻，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。九一一之后，恐怖主义、战争、仇恨到处都在蔓延，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。婚前性行为、婚后婚外情是多得不得了，太普遍了。这是一个享乐物质主义、追求世俗的时代，可是也带给人心灵的虚空，许多心理精神的问题都发生。服侍这世代不是我们能成就的，若不是主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没有办法服侍。唯有主耶稣能够服侍这世代，唯有主的真理服侍这世代的人，唯有主的福音满足这世代的需要。基督徒唯有跟从主才能够服侍这个世代。这就是今天晚上在短短时间跟各位分享的题目，跟从主而服侍，来服侍今天需要的世代。当彼得正进入服侍这世代的一个开始，主耶稣就托付他了，托付彼得服侍这世代。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，主耶稣说了两次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若不懂得跟从主，从主得到能力，得到智慧，我们没有办法服侍这个世代。今天晚上从刚才所读的经文，主耶稣要求彼得服侍这世代有的几个原则我们来思想。这一段圣经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则服侍这世代。第一个基本原则，这个原则我先把事情说一说，再把原则提出来。主耶稣快要升天了，需要有人为他传讲福音，需要有人去喂养他的小羊，有人牧养他的群羊，也就是主耶稣回到父那里去，需要他的门徒们来服侍他，来服侍这个世代。但是主耶稣问彼得的问题不是，彼得，你愿意喂养我的羊吗？你愿意牧养我的羊吗？你愿意做我的工作吗？你愿意寻找世上的羊吗？主耶稣所关心的比去不去喂养、牧养、去不去工作更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先问彼得说，彼得，四个字大家一起说好不好？你什么？你爱我吗？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所有要服侍这世代，靠主与主 一同服侍这世代，是要爱主重于事工。不管什么事工，包括牧养主的羊、喂养主的羊、寻找迷失的羊，或者任何有关的事工，耶稣所关心的第一不是事工，第一是爱不爱主，是不是因爱主而牧养主的羊，而喂养主的羊，而寻找迷失的羊，而做有关这些事的各样工作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持住这个原则，爱主重于事工。世界上做任何行业，注重的是技术如何，注重的有没有本事，有没有足够的训练，有没有足够的经验。神的事工，服侍神，服侍这个世代，先注重爱主不爱主，然后才看技巧如何，本事如何，经验如何。世上的老板要征询工作人员，从来不会先问你，你爱我吗？哪一位去应征的时候有这样问过的呢？那除非他有奇怪的一些事情了。通常是问你受了什么教育啊，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啊，你有什么本事啊。凡是希望靠主恩典与主一同服侍这个世代，我们不要忘记是出于爱主的心，从爱的里面产生的服侍是神所要的，那是真善美的一种侍奉。因为时间不多，我今天讲的比较简短，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最明显的例子，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的教会是当时基督教五大中心之一。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，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港。现在因为海水慢慢退了一些，因为我刚刚从以弗所回来不久，那么挖出来的古迹现在是整个土耳其里面最大的一个古城，挖出来的找出来的痕迹，那里非常热闹，教会在那里非常兴旺。保罗建立教会以后，提摩太去牧养，以后使徒约翰去牧养，据传说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也住在以弗所，现在在以弗所山坡上面有一栋房子，就是说是玛利亚居住的地方，所以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。那么也蒙神赐福，一直成长，到了约翰写启示的时候，主耶稣称赞他们，知道你们的行为，知道你们的劳碌，知道你们的忍耐，知道你们信仰的正统，但是有一样受到主耶稣严重的责备，甚至耶稣说若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。教会照亮黑暗世代的功能就失去了。是什么事？主耶稣说把起初的什么离弃了，爱心离弃了，爱主的心，爱人的心离弃了，主耶稣就不能使用这个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爱主胜过事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主耶稣三次问彼得，有许多解经家从这里找出很多很多讨论的问题，我觉得那些问题可以放在一边。有人说耶稣跟彼得用的爱是不同的希腊字，的确两个不同希腊字，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两个字常常混扰着用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分别它，不要说耶稣用哪一个爱，彼得打哪一个爱，这个不重要。有的人讨论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，到底是问爱耶稣比爱鱼爱饼更深， 还是爱耶稣比这些人爱耶稣更深，在希腊文中两种都可能。耶稣问彼得，你是爱我比爱鱼和饼更深呢，还是你爱我比雅各、约翰这些人更深呢？这些很多讨论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再一次提醒彼得，真正要有爱主、为主是第一的心，若没有的话，其他就不用谈，其他的即使喂养主的羊、牧养主的羊、寻找迷失的羊，做很多有关于这些的事工，耶稣看起来价值是没有的，很少的，会变成类似以弗所教会，反而失去了主所赐的福气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记住第一个原则，爱主重于事工。第二个原则，主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一个是喂养小羊，一个是牧养主的羊，一个是喂养主的羊。不管怎样，喂养主的羊，牧养主的羊，我们可以推出另外一个结论，那个这个结论原则就是爱羊胜过爱自己，爱人胜过爱己。喂养，凡是做母亲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含义。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，当我的女儿小的时候，在我们住在一起慢慢长大，我们家吃鱼，一般鱼因为这个怎么动都是太太负责管，那么请问鱼背的肉分给谁了？分给女儿了。那么鱼尾巴分给谁了？分给丈夫了。然后鱼肚子、鱼头给谁吃了？他自己吃了。这个鱼肚子是好东西的，不过我们都不爱吃鱼肚子，那鱼头更不要吃了。一般做母亲的，当他喂孩子，他就把最好的鱼背的肉就给他吃。其他的家庭我不知道。一直到最近前不久，我女儿来看我们，又买了很多鱼，还是老样子，鱼背的肉给他吃，然后尾巴给我吃，他自己吃鱼头、吃鱼肚子。那么有的时候母亲吃鱼头是被练出来、被逼出来的，有的人说是生下来喜欢吃鱼头的不多，因为这头不知道怎么吃法子了，那做母亲慢慢练慢慢练，从鱼头找很多肉出来，这很奇妙，他后来找出一块鱼鳃的肉最好吃，那个鱼鳃的肉因为一直动一直动很好吃，但是到最后每一次鱼鳃的肉又给了女儿吃了，那最好给女儿吃。什么叫做喂养？那真是产生一种爱对方胜过爱自己。牧养也是一样，牧人带着羊群，不但找到有草有水的地方给他们吃，牧养还要防备有狼来侵袭，防备有野兽来侵袭。大卫是很好的牧人，他看到有野兽来，他跟野兽搏斗，他打死了狮子。一个牧羊的人能够跟狮子搏斗，救羊的性命，这实在是一种爱羊胜过爱自己，爱人要胜过爱自己的原则。我们先不讲做什么工来服侍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产生爱他的心、爱人的心能够越来越增长，才有可能服侍这个时代。若不然，我们实在服侍不来，服侍不来。这个世代的人不一定可爱的，这个世代的人你跟他接触，有的时候好心没有好报的，有的时候还会受到一些闲言闲语不必要的， 这时代需要有爱在里头，没有爱没有办法服侍。当我们真诚懂得爱的时候，你才会舍己，你才会想办法能够让所服侍的对象如何得到饱足。所以牧羊的要把人，无论把那个羊带到有水草的地方，给他吃饱，让他能够得到饱足。那么当然，当我们肯服侍人的时候，这个做牧者，每一个凡是服侍的都是做牧者，不是指着我们做牧师，做牧者，我们都要能够做别人的榜样，能够牧养，能够喂养，就是要能做榜样。彼得他从耶稣托付他牧养主的羊，喂养主的羊以后，差不多37年到处寻找迷失的羊，到处喂养主的羊，牧养主的羊，直到公元66-67年左右为主殉道在罗马。他写彼得前书在5章就说，他自己劝许多与他同坐长老的人，他说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，要牧养主的羊。所以彼得以后自己把神的话行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教导，然后去用榜样去帮助人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真正把神所托付的信息自己去活，然后活出这个榜样去帮助那个需要的人。每一位服侍这世代不只是嘴巴讲讲就算了，我们要让神的真理实现在我们身上，让神的真理变成我们的生命，活出来以后就用这样的言语生命去帮助人，这才能达到牧养喂养，去帮助服侍这世代的一种情境。服侍这世代唯有神真理引导人脱离这世代的许多败坏邪恶，神的真理行在我们身上，然后我们教导，我们去带领别人走在神的路上，这就是喂养和牧养，当然存着爱他们的心。那么第三个原则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，年老的时候要按照神的意思，你要殉道。年少的时候彼得到处传道，年老的时候要为这道来舍命。这是一个虽然是很神圣的一个托付，也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托付。在前不久，彼得为了免得被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，3次否认不认识耶稣。那这个时候神已经改变了彼得，当主耶稣看他一眼，他出去痛哭，以后他看到主耶稣为了完成父的旨意，为了拯救世上的人，经历许多的苦难，鞭打了，然后钉十字架。圣经写鞭打了，虽然3个字，然而鞭打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。 当时罗马的鞭子，在鞭子后面都有一些硬块或者铁块，或者甚至有勾勾的，所以鞭打真是血肉横飞的。鞭打完之后，一个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了。主耶稣被鞭打了以后，连背着自己十字架上哥哥他都走不动，就一再扑倒，必须由别人古利奈人西门带他来背。一般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自己背的，背到被钉的地方，然后被钉上去。主耶稣为了神的旨意顺从，以至于死，受尽苦难。彼得一回想，彼得就愿意接受，如果有机会来为主死，他就乐意。所以到了一个原则是什么？只要荣耀神，重过于他的生死。彼得没有拒绝耶稣，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，彼得就乐意的，时候到了，他就愿意为耶稣而死。但彼得老年为耶稣死，这实在是，我想来想去啊，如果到我老年能为耶稣而殉道，那是最好的一种去世的办法。我的岳父前几天过世了，他去年中风，然后就睡在医院里面啊，不大容易有清醒，偶尔清醒了做复健，常常是睡眠中。所以去年啊，虽然我有安息年，我的岳母也没有叫我回去看他，说你回来他也不能认出啊，所以你不要回来。那么前几天就在这个病床上过世了。那我就在想，每一个人都要过世的，有的是在病床上过世了，有的是不小心车祸的里面过世了，有的是在一些想不到的意外过世，或者年轻就生病过世，无论哪一种，我们都要过世的。如果到了晚年为主殉道而过世，那实在是最荣耀的、最好的过世方法。这次当我在土耳其到了士美拿，我就非常受感动。在士美拿虽然看不到纪念那一位波吕贾的地方，但是我在读历史，波吕贾就是士美拿主教。这一位主教在公元156年被罗马皇帝带到戏院，要求他当众否认耶稣。他已经86岁，在戏院中他勇敢地回答，我侍奉我的主耶稣86年，他从来没有否认我，我绝对不否认他。以后就在戏园子里面，据说是被人点着火烧死了。我在那边思想这一位为主殉道，在教会历史留下荣耀的见证，心中实在很感动。教会历史上面许多许多人，他们真正为主殉道在所不辞。后来我到了土耳其的加婆多加，加婆多加就是在大树的北边，开车1个小时而已，一个大的地区。彼得到过那边传道，彼得前书也写给加婆多加的人。加婆多加成为初期教会的中心之一，很重要的中心。那里地形很特别，很多很多的山洞，那一些山洞都可以暂时居住，所以当大逼迫来到，许多基督徒躲到山洞里面去。那么在山洞里面，他们就开始挖掘，一直挖到地下8层楼，变成他们的聚集中心。我们去参观，他只开放 前四层，在下面怕危险，里面可以躲3000个人，很大的山，挖通了都是山洞，到地下特别参观他们的礼拜堂，礼拜堂在他们的地下，上面挂着十字架，上面有圣坛，有讲台，我站在那一边，心中非常的感动，好像外面那些围绕着都是寻找他们命的人，他们却在里面能够敬拜赞美神，仍然坚持侍奉神，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主殉道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人生生死一定有的，怎么死，这是如果是为主而死的，那是极其荣耀的。为主而死，有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死，但是这个为主而死的心却能蒙神赐福，以致服侍这个世代。以斯帖怎么服侍那个世代？以斯帖说，我要违背王的命令进去见王，照理要死的，他说死就死吧，禁食3天，违背当时的律例跑去见国王，神没有让他死。但以理的3个朋友，他们说既或不然，丢到火湖里面，我们也不拜尼布加尼撒这个像，他们预备去死的，神也不让他们死。但以理仍然与素常一样，1天3次开着窗子面向耶路撒冷祷告，结果大利乌王不得不把他丢到狮子洞里面，神也不让他死。神有的时候不让我们死的，但是如果有机会为主殉道，那是最了不起的死法，我们还不一定有机会。在这几十年开车经验里面，我有好多次差一点就车祸过去了，那个车祸一定会过去的，好多次很危险的镜头。有一次我在加州那边开车睡着了，真的睡着了，我居然从这个链开到那个链去了，我都不知道，后面叫哎你干什么，突然转过去，那就那个时候好在旁边车没有过来，后来我一醒，哎呀差一点就过去了，因为如果那个时候转过来再不醒，再转过去，再过去跑哪里去了不知道，跑到马路外面去了，就要翻车了，好多次很危险的。如果是为主殉道的死，那比翻车而死是好太多了啊！有一个心智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为了服侍这世代，跟从主的脚中，荣耀神重过生死，荣神重于生死，神就会用这个心态，他不一定要我们死，他却能够借着我们的心来成就服侍这个时代。那么最后一个原则了，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你要殉道荣耀神。彼得有一个毛病，他什么都是要跟别人比较的心，所以他就看到约翰在旁边，他就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如果我要死，他死不死啊？我要殉道，他殉不殉道呢？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啊。主耶稣回答说，这个与你何干呢？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我们服侍这世代，请记住，跟从主而服侍，不要跟别人比来比去。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，有不同的托付，有不同的使命，不同的恩赐，不是一样的。主耶稣没有让约翰殉道，不过约翰被放逐在拔摩海岛，我这一次也有机会到拔摩海岛， 很兴奋去看巴摩海岛，现在比较热闹，有3000人住在里面。这3000人什么时候移民过去的呢？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是大约1000年前，有3家人3个全家移民到这个岛去。那么现在有3000人，彼此都有一点亲戚关系，大半都认识，都做观光旅游生意。但是1000年以前人很少，没有多少人。约翰放逐在拔摩海岛，那是一个荒岛，当然有少数的人，没有什么东西好种植的，那个地方是很荒凉的。主耶稣让约翰在拔摩海岛得到他的启示，写下启示录，现在那个地方盖一个修道院纪念，在那里写启示录。借着约翰以后在以弗所做了很好的工作，神给彼得的道路给约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。不要跟别人做什么比较，在教会同工之间不要比较，这个比来比去啊，比赢了骄傲，比输了灰心，常常是比输的啊，因为人比人常常是气死人啊。那比来比去就会软弱，不要比的。圣经里面发现有一些人比来比去啊，就比得不好，连以利亚，我发现这样伟大的先知都有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当以利亚逃命逃到路上的时候，他就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罢了罢了罢了，不干了罢了，取我的性命吧。以利亚起来逃命，结果向神祷告取我的性命。到底以利亚是怕死还是不怕死呢？他如果不怕死为什么要逃命呢？如果怕死怎么求神取他的性命呢？到底以利亚是为什么要逃开呢？可能里面有一个要紧的因素，他说神啊，罢了，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心中想到列祖里面，我相信一定是跟他一样做先知的，比方跟撒母耳比一比，跟摩西比一比。摩西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哀哭40昼夜，背脊哀荣。撒母耳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哀哭40昼夜，也是背脊哀荣。他想到，难道我就死在耶洗别手中吗？难道我就这样子就比不上我的列祖吗？起来逃命了，离开。不要跟别人比，比来比去只会让我们灰心丧志。如果一定要比，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，跟主耶稣比吧。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受尽苦难，谦卑柔和。我有机会去看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我看的时候当然都是事实描述，我的确有很大的感动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么深刻的看到鞭打。在上面演了差不多10几分钟，光是鞭打这个镜头，先用藤条打，然后用皮鞭打，这个皮鞭上面真的是有铁钩钩的，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多考证这样的事实。当我们基督徒如果看这个片子，你就好好的感谢主，敬拜主，真正的爱主的心。如果你带朋友看这个片子，你要跟他解释清楚，到底主耶稣为什么受苦，主耶稣为什么受难。因为那个故事本身没有太多说明这个意义，除了片头打出以赛亚书53章，他为我们的罪受鞭伤，他为我们的罪受刑罚，后面没有解释说明耶稣为什么受苦。我们要 把这个话讲清楚，让朋友听明白。最后的复活也太短，太不明显，可能不知道复活的人看不出是复活这个事情，也要强调这一位受难的主已经复活，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天地万有。我们今天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也要跟随主的脚踪来服侍这一个世代的需要。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，这是在撒旦掌权下的世代，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唯有主耶稣的真道，唯有主耶稣的福音，唯有我们来做主的器皿，与主一同来服侍这个世代。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能够蒙主喜悦。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当年你在地上跟彼得的谈话，但愿也深深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真诚爱你胜过于事工，让我们也真正爱羊胜过于爱自己，让我们荣耀神胜过于生死，让我们跟从你过于看别人。哦主啊，恩待赐福所有属你的人，好跟着你来一同服侍这个世代。求主垂听，奉靠主耶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